那么那天呢，然后这个老先生应该去睡觉，他太太一直在叫他，但是他一直不懂。然后那时候他已经很感兴趣。然后当时呢，这个大会的主持者同工就来跟我讲说，哎，有一个请求，说我们能不能不睡午觉，然后我们一块儿来这个多加一趟。我说太好了，那我们用中间的一个小时，一点到两点的时间，就做了一个这个不是跟这个培灵不一样的信息，就是呢做了一个这个布道的。于是这个那天这六位站上来的就是觉知的布道的，他儿子倒没上来，他和他太太上来了。那么儿子后来也离婚了，回到这个中国，就是我并不知道情况哈，那是后来知道的。那么过了大概很多年，我不知道这个老弟兄的这个情况了，已经不知道了。大概在两年以前，我去加拿大中部，好像叫 Winnipeg 什么叫，我忘了，记不清了这个 Winnipeg 或者。然后在另一边，其中一个牧师的岳母告我说，他跟老先生是在同一个查经小组。然后说他的老伴也回天家了，但是呢他就讲他，哎呀，我是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么那时候才距他觉知两年，他已经圣经新约圣经读了好几遍，做了8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在不到两年里头。哎呀，我讲我们神学生是不是做那么多笔记啊。那最重要是给我们看到说，一个人的信仰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他的儿子回去就离婚了，但是在这一年中又复婚了。为什么复婚呢？就是因为他儿媳妇看到了他这个前公公和前婆婆的改变，然后完全生命翻转，回来跟他儿子信主，回来跟他儿子复婚。然后那个时候他儿子全教会现在压力都在儿子身上了，说这个你这个家伙啊，神旁边放了那么多这个恩典啊，婚姻都恢复，父母对你这么爱，然后你现在还不信主。那么这我只随便讲一下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其实不是出在那些技巧上，是出在我们生命的根基处。只要根基处解决了，不仅自己生命改变，是什么，我们周围的生命都在改变。这是在大学生，这是北京的大学生同工培训营，也是这个也是我非常感人的。我今天都不介绍这些事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这个也是，这是让我很惊讶的哈。这些人听是同工营哈，我去了发现说，你只要在那个地方信主超过一年，就是老基督徒。80位小组长以上的同工，当然也有2位慕道友，他们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信主几个月的，几个月啊，我们信主多长时间？你可以好好想想。然后在我呼召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去讲信息，因为我以为是同工，是讲了很重的信息。一开始马上全场都压抑了，因为他们以前没听过这样的信息啊。很多人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那么就是原来听了一些理念的事儿，觉得很好，一个道德高尚的事就进来了，就以为救恩就是这种一些光明的事情。结果我们讲了十字架，讲了我们的破碎，讲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应当怎样的重生。那么那一天那四天的营会哈，很多人都讨论，哎呦，我们原来信主是这样的，我还不知道。那到最后的时候，讲了四天哈，我们没有中断，没有说因为大家没有听懂我们就停止。讲到第四天，这是第四天上午，我们就开始呼召。那我很惊讶哈，80位这个学生，当我们呼召说有谁愿意，记住啊，我们不是说呼召你有什么宏大的事业，是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将一生献给主来做传道人，有20多个人举手。那么在之后我们这个呼召是说，除了刚才这些愿意做全职传道人的人，如果有人愿意在你毕业以后愿意走出中国为主做宣教士的，请你举手。不像我们现在呼召一遍一遍没有哈，我们那就很短的，每一次只呼召一遍，就是说你愿意做的请你马上举手。好，你好，感谢的感谢啊。那么第二遍又有10几个人举手。然后当我们说如果你愿意在毕业和现在开始就用你的生命为主做见证的，那么所有人都举手了。当然里头还有2位慕道友，他们后来也举手觉知，愿意背十字架来做一个基督徒。我现在要讲的后边的事啊，这个其实现在这些人都是在国内的这个公众知识分子，像这边是一位张清水，一位是范亚峰，如果你到网上很容易查到他们，这是于杰。 这是在这个也是一个营会，这是在温州的大学生童工培训营，大概250位温州的大学生在那边接受培训。刚才这个祷告也是中国的早晨5点钟，250名大学生每天早上在3天的营会中，每天早上5点钟爬起来祷告。这都是温州的教会。这个我要稍微讲一下，你看这是非常漂亮的，底下都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理石哈，或者水墨石的。温州基本上所有的教会都是这种形式，这是一个很小的家庭教会，温州八字教会中的一间。对，不算漂亮，我说实话，我去到的那个比他们大的教会有比他们漂亮多的地方，就是在楼里头单元里的装修的，大的磨这个水这个大的这个磨砂玻璃，底下是水墨，是漂亮极了。当然不是需要炫耀自己的教会，那但我是跟他们很多温州的弟兄姐妹谈过哈，他们认为说这是圣经的教导哈，如果教会的殿堂还不如你家住的好的话，你应该感到羞耻。这是给聋哑人，这是在上海都比较糟糕，没有，北京卡拉 OK， 这是我在天津讲道的时候在卡拉 OK， 这是我第一次进卡拉 OK， 然后是来给讲道。好，这是在北京的文化论坛，这是我跟一个叫赵听阳的，你去查查，网上去查到，我们两位一位青年哲学家一块去在一个地方，他不是基督徒啊，也这些文化论坛现在感兴趣，居然请我们牧师哈、啊，当然他不叫我牧师，他说是一个著名的这个社会活动家，这在香港，记住啊，回香港也是，现在是这样的，我去了对香港印象非常好，是在九龙城精英会。香港是这样的，在全世界现在留学生中质量最高的是在香港，因为他现在是跟中国的高考就可以招收这个高考生，对吧？去年中国所或者我想应该是前年了，从前年开始，所以在第一年中所有中国各省的文理状元全在香港，不是北大，不是清华，全在香港。所以你现在如果有机会去香港出差或到香港去工作一段，其实也是你宣教的机会。好，08年，我要讲讲08年的事情啊。这是跟杨新飞阿姨，这是王怡，这是我刚刚去，我一会儿会提到这个教会。这是跟小米，这个也是非常，这是在一个解放军的酒店里头，我们在开布道会，很有意思。这个我是非常感动，要用几分钟讲啊。这个教会我在2007年的夏季去他们7月份去一个教会去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其中这个现在这个我去的这个教还不是教会，他们当时是这个教会中的一个团契，当时有35人左右团契，那么他们当时已经说他们已经开始在北京的邮电学院和另外一所大学之间在开始职堂的工作。那么等我12月，这是圣诞节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怎么样，他们已经成立教会，他们10月1号正式开始教会，我去的时候已经有70多人聚会了。你想想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去年有多少人，今年有多少人，我说的不是数量，我要讲的是热情。那么很有意思，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季度中他们教会的人数翻了一倍，翻了一倍，怎么翻的？关键我说的不是人数，我是说他们人的生命状态。去接我的时候很有意思，在北京我现在不知道接我来的人成什么人，从他那个教会说，牧师，哎呦，我派人去接你，用什么方式我也不知道，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的车，很多人是用自己的车来接。但是那天我去的时候，我在一个北京12月很冷，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着，然后有一个弟兄，我当时以为是有三个弟兄姐妹来接我，因为有三个人来了，哎，你是刘牧师吗？我说是。然后他说好，有点像那个原来我不知道他铁道卫士里头啊，地下人这些特务接头啊，你是刘牧师吗？穿什么衣服什么的？你我说他是。然后他就说我们来接你去，在什么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晚上布道会啊。啊，我就去了以后呢，另外跟两位嘛，那我就说你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然后这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他不是，他们两个都，一个是我的堂弟，一个是我的堂妹，啊，也就是说他请了两位。然后我们一上地铁，他就说：“哎呀，刘牧师，我们对不起啊，我们在前一站，大概在几站以后，我们要停一下。为什么停呢？”他说：“我的同事在那等着了。” 我们去了，又接了一个同事上来。那后来我说你请了多少人啊？他说我请了五位，还有两位直接会去那个会场，请了五位。那我想说，如果你们教会在下次布道会、上次布道会有一个人请了五位慕道友，他在教会是什么样的角色？你们教会有没有一个人请了五位来？我就直接说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是这么一个人的话，他通常是什么角色？所以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教会的同工？他说笑了，不是。然后我说你是小组长？他不好意思低头低了半天说我还没受洗呢。刚刚在洗礼班，他说我现在正洗礼班，下次受洗。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教会为什么在一个季度翻了一番。如果你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也是这样的状况的话，你们教会也可以在未来一个季度翻一番。就那么简单。那么去的地方也哎呀远的不得了啊。我们坐了三个小时车，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头坐了三个小时车，地铁倒地铁，再到公共汽车，然后最后还要一个黑的那个叫我们叫黑车，那个连出租都没有，看有这个私家车，然后去了这么地方。因为原因就是为了安全，因为这是解放军的这个酒店。那我去的时候呢，我就问这个牧师大概会来多少人，然后他说我们祷告是250人。70个人教会包括慕道友准备邀请250人来参加。后来呢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很惭愧没有完成任务，只请了190多位我们一块来参加。对，三个小时车的路程啊，坐公共汽车的那么远，零下十几度，然后居然邀请到了这么多人啊，70人教会邀请了190多位一共来参加。而且人家是非常惭愧，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我们邀请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回去很好好想想哈。那一天晚上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然后有不要说举手，因为我们举手还不算了，他那天是要走上台来，最后走上台来是34位，那天有34位走上台来决志要跟耶稣基督的。下面我们就看到，你看那个这个现在看不太清楚，后面底下那个台下站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决志的，你看那台前有一大堆人头，看见没有？好，这是我其实我要真正重点介绍的哈。怎么讲呢？是说这个，我要先让你们看后面这一幅，才应该知道说这个。我要请你们注意这头两个关键词。如果你一眼扫过去，你会看到两个关键词连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你们觉得哪两个是关键词？不对。国务院和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家庭教会。对，这两个词连起来你不觉得奇怪吗？这是关键词哈，也就是说在国务院的一个机构自议机构里头请了家庭教会的人来，而且是讨论家庭教会的问题，你不觉得奇怪？这就是我要讲的哈，这是我们现在在中国真正的形势。现在是整个中国社会在一个转型期，同时信仰在里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吧？就是去年的下面写了11月份，那我们去这个由国务院的发展中心，社会发展中心，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国务院的一个咨议机构，是为国务院和政治局做决策哈，来这个做咨议工作的。那么当然我们去并这件事并不重要啊，这件事它是标志性的，我也不认为说我们做的工作就一定使总理或者主席能一定在那边做决策哈，但是它标志性的，因为在去年下半年有很多重大的转向，使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期待，但是我们今年是情况不好，会看到。原因是这样的，原因是说我先讲这个起因哈，为什么去年下半年有很多的转向？那么其实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某任何一个人他在做这个工的时候，那么只是一个器皿或者一个媒介哈。其实在中国现在已经是家庭教会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步了，就是对整个我们昨天讲的对主流社会都产生了影响，已经为未来的社会做定向作用了。你可以想想啊，有多大的作用？那么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就很怀疑说这个上面政治局委员有多少人知道真情啊，尽管他们隐隐约约已经感到了。那么 这个前提的背景是两个，一个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在目前我们昨天提到了公民社会在逐渐形成，所以其实个人的权利的结构和个人权利的空间都在扩大，这是第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前提就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和对整个社会的 impact， 不得了的事情，是吧？那么这件事的起因是很独特的，是说有一位在中国的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但是却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家，这人倒应该说是一个活动家，叫于建荣，如果你去查网上能查到。那么他以两件事著名，一个就是做农村调查，一个就是做访民调查，那么在中国现在是非影响非常大。那么他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在十几个省他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现在在中国的农村中将家庭教会排除了，就没有中国农村社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家庭教会已经构成了主流农村主流社会的这个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所以他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他农村调查你可以随便看啊，因为他网上有很多，他有很大的调查网。那么于是呢他就自己呢也做了一些小的调查，其中把这个报告由于通过他个人的私人关系给了 胡主席。胡主席呢在上面呢就胡锦涛这个主席就做了一个批示，说这件事呢说很有趣啊，这个在中国官场上语调和用词非常重要。其实你看的批示大概都差不多，但是他用什么词用什么语调。他说呢要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这句话很重要，来调查家庭教会问题，这是一个批示。于是呢马上书记处就批了，批的也很有意思啊，都是听的这个所有的批示都一样，你要听他的言外之意。他说按照胡主席的指示，请宗教局、公安部和新华社认真调查，很有意思的这个批示啊。他没有批职能部门，他请了职能部门以外的两个部门来一块调查。什么意思啊？说明职能部门报上来的事不太真实，是吧？很简单哈，这是我们像弦外之音。于是马上有很多地方就活动起来了，其实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了这个会议哈。那么会议是非常之好，我觉得尽管它的效果没有达到，因为后面他们承受了过大的压力。那么我也不认为说怎么说呀，这个机构的真正的干部是对我们同情的，可以说是同情，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最终的动机不是同情，也许是说在中国仍然是说哈，大家都要看这个上面的走向。那么很多人意识到说，如果胡主席都批了事，书记就是说的话，也许这是一个我说投机这个词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是一个政治投资的机会，就谁能将这件事在前面先做一个这个决策的这个基础哈，那么谁就是在政治上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有这个会议。其实当时有一系列的会议，你只要现在看看去年下半年，到网上随便查一下关于家庭教会、关于宗教问题，去年下半年有很多的会议，在北大的高峰会议上有专门的家庭教会的这个讲座，很多类似的事。就在我们开会的同时，中国官方由官方虽然不是官方的直接机构，第一次承认了家庭教会。同时就在我看了那个你查啊，就在21号，同时三自代表团在香港第一次承认有家庭教会。这是到去年年中的时候，中国官方还不承认有家庭教会呢。那个在赵小文在纽约的记者招待会，有人问他说，请你谈谈中国家庭教会受迫害的问题。你知道他的回答什么？啊，什么家庭教会？这是中国宗教局局长说，什么家庭教会？我没听说过，哪有什么家庭教会啊？这很有意思啊！居然是我们这次会议上也是由这些不信主的这个宗教学学者，他们统计说，在中国至少有5000万到1亿的家庭教会成员。然后中国的宗教局局长说，我不知道有家庭教会，这些人都是黑户口，我不知道什么。可是。就在这个同时，在香港，而且不是在中国本地，是内陆本地哈，是在香港，他利用了一个窗口，在这个三自代表团的团长特别说，我们特别的同情和关爱那些家庭教会未曾登记的家庭教会的这个教会，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如果在印刷圣经方面有任何需要，我们愿意给他们分发圣经，也很有意思啊。对我来说很有意思，有人说哎，三自有重大的转变，但是对我一点不稀奇哈。 我觉得说这不是他有转变，是因为胡主席可能转变，他真的要转变，
这很有意思。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很多问题，我觉得都很好啊。一个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呢，他表面上是一些，他直接起义是说，有一些宗教学的学者要一同会同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中心来这个讨论家庭教会的现实问题、实况以及走向的问题。但是呢，很有意思，我坐在那儿以后呢，除了里头的成员很有趣哈，我去的成员是。一个成员呢，就是说他们这个部门来了一些官员，什么所长、副所长，还有一些他们官这个诊所的一些研究员和行政人员来参加这个会。那么另外呢，一批人呢，就是一些官方研究机构的一些研究员，那很有意思啊。在这些研究员中，其实我坐那一看，很多人都认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我们家庭教会的长老啊。什么执事啊、团体主席之类的，这就是这些从社科院来的、从北大来的、从人大来的这些教授，其实都是我们的长老执事啊，这样呵呵，对，很有意思。但另一部分人呢，很有意思，是不是基督徒？确实也有不是基督徒的，或也有文化基督徒，比如像高士宁这样的文化基督徒啊。那么也有一些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像李向平，像他们有一些人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我注意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所有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哪怕不是基督徒，也对家庭教会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很有趣的。那么唯一不太其实我是觉得很同情，就是俞建荣本人后来被大家给骂走了，有几个激进的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的人把他骂，我不知道为什么骂走了，他们背后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他们认为说是党派来操纵会议的，所以他们把他骂走了。但是我其实跟他谈话中，我发现说他仍然是非尽管他自己有这个人是有一些功利色彩在里头，但是是对江教会有极大同情，是吧？也就是以后没有。那么另外一批人呢，就是说是一些民间的，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民间研究所，这是我原来想都没想到的，就是以前研究所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官方的事儿啊，现在民间研究所，这些民间研究所的这个学者呢，也是也有基督徒，也有不是基督徒。那么其中比如我碰到李凡这个先生，他是我还有政治学这个系的PhD， 然后回到中国建立研究所，他自己也是高干子弟，也是他讲的，而且他讲的是对我是非常的震动啊。他说以他们所，他们这个所不大，他说也有七八个人，他说以他们所的研究呢，是在中国现在的这个 NGO 啊，非政府组织啊，大概在500万以上，有500万，有这么多，不能想象啊，其实中国的民间社会很大了，我们在外头不能思议的。那么家庭教会有多少呢？他说家庭教会大概是在80万到100万，他说至少有80万，很可能在100万左右。那跟我算了一下，跟我的知道的人数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按人数比例对这个，就是我们调查中会调查说大概一个教会大概是多少人，然后他有多少人，然后和那个总数一对差不多，应当是在100万左右，就是在中国有100万左右的家庭教会，不得了的事情了。那么他后面的结论非常重要了，他认为说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公民社会建立中，家庭教会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基督徒，他说我也不是，他说我是一个业余的宗教爱好者，他根本不是，他是我刚讲他是高干子弟，根本。那么他讲说为什么，他说还不是人，这个人数不用讲，数量就不用讲了，因为占这么大比例是别人连比都没法比的，还是最重要的是说现在他给做了一个总结啊，家庭教会在 NGO 中是什么，他说是人数最多最有钱，我说我写文章的把它改了，我说财政财力最雄厚，他用了这个越最有钱的话有点太直接了，然后组织程度最高，与国际接轨最好的非政府组织，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影响力这不得了哈。所以在会上呢，其实呢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就是说有几位非常年轻的家庭教会的成员和这个和学者就很激进的提出了一些口号，比如说要取消宗教局、取消三字，然后要这个废除这个目前的这个宗教管理条例和这个社会管理条例啊，社会团体这个管理条例。那么我个人认为说呢，提出来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提出来呢，总是表现说民间有这种要求和最终我们要达到公民社会的理想，很好啊。但是呢，基本没有什么太现实的意义啊。 那么另一些人呢就提出了一些比较现实的一些改革方案。记住啊，能提出方案的人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这个家庭教会的成员。我发现说就这点很有意思啊，这是我在中国反复发现的，就是目前你如果看整个的研究水平和操作水平的话，家庭教会已经远在社会一般水平，更在政府之上。这是一个标志，这个研究水平就能看出来。在这个研究中，所有宗教学，我自己也是在做这个宗教学研究哈。那我发现是说，在前沿问题，在真正的落点上，那么家庭教会的这些所有的学者，哪怕没有任何学位的学者，他们所做的研究和深度远在官方那些同情家庭教会的那些学者之上。前沿问题，比如说最简单的也是。于建荣他上一天先做了报告，他说这个分布那个分布讲了半天，然后他就说他其中讲了一个例子，说基督徒主要集中在这个河南和安徽，比如东北就没什么基督徒什么之类的，然后说这个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后来我回应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说这个只能标志着说他的研究水平落后。为什么呢？第一个，他完全忽略，因为他的调查完全只在农村，他完全忽略了说现在家庭教会和整个教会的发展是走到了城市。我举了最简单的例子，他说他为什么说东北没有家庭教会呢？我说很简单，因为东北家庭教会的主要类型是大型企业工人的类型的教会，所以他根本调查不到，只能证明说他的触角，他的这个关于他自己的研究前沿都是非常落后的，大概跟我们晚，比我们晚5年左右，就是说一般的宗教学学者和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研究，这个我们自己的成员的研究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很有意思了。那么还有一些他们研究生啊，就是这些的，都有一些人这个加入研究哈。那我个人觉得是说，效果很好。那么除了我们提的这些比较相对比较务实的，就是提了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比如说刘鹏教授。他是美国所的一个我们家庭教会的成员啊，也是研究员。他提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开展宗教特区？宗教特区的含义是说，我们能不能像深圳一样，开辟一个省或开辟一个市，让那里头的，按照他的说法说，国营教会和民营教会，让他们做一个自由的竞争，让我们看一看实力啊。那我也提了一些方案，就关于这个管理之类的。那么高峰对话，我们都提了很多很实际的考，但是这个会的结局呢，不是最好的原因是说，原因是说这个压力非常之大。我这里头不是要对这个整个的政府做一个评价，我认为说在目前这个转换的过程中，社会在转换，政府也在转换，在政府中有很多的比较开明的官员在力图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诚实的来做事情。包括你不管这个社会发展中心的他们的官员怎么样说有投机意识也好，但是他是基本上是愿意承认有社会事实，但是也有一些完全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无视要阻挡整个社会发展的也有，比如说宗教局，比如说三字的官员，他们很糟糕。在这次会议中也是这样，会议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在会上我就讲了，我说你看我们这么尖锐这么坦率的谈论问题，每一位在场的人，不管你是不是这个政府官员，还是这个官方学者，还是一般的民间学者，都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实际情况都是很清楚的，大家都承认这个事实，大家都这个认为说整个宗教政策要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才能够吻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那我说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请主管部门，请宗教局，请三字的官员到场呢？当时是这个一片这个沉默，谁不说话。后来等下来的时候，这个他们民族所所长在吃饭坐我旁边，他说这个刘先生，我跟你讲啊，说你们想请我们也不会请的啊。我说为什么？我说不让他们听实情吗？他说不是，他说想开这个会我们不是想开一天了，但是以前我们在筹备这个会的时候，只要我们这个出于尊重通知了职能部门，这个会就开不成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来阻扰中央，阻扰政府了解实情。 因为他们报的和这个不一样，很有意思啊。我是在那边看说，在这个会上报的全是真正的事情，我自己在中国做很多的社会调查，对吧？但是有人不让上头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如果在政府中有一个不平衡的话，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说，宗教局和三自是在目前中国政府中最保守，或者按我们的话说最反动的这个机构，完全不让政府了解实情，企图在，我已经知道说，比如说有很多事情，比如像这个远志明弟兄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哈，那么这个他们以前做的十字架，像 David Ackerman 这位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时代周刊的这个记者，他们所做的写的这本书，当他们在外头流行的时候，那么其实我知道是什么人送上去，他们用一个很撷取的方式做了很不好的分析啊，那么于是这个上面做了很不好的一个决定啊。现在呢就很简单，就是我现在都不能够说，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政府哈，不能说一提到政府我们就咬牙切齿，或一提到政府就是说它一片光明，其实不是，因为处在一个转型中的政府，他们在各个政策上其实都会出现矛盾和灰色的地带，是吧？所以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所以也是这样，在中国不要一看紧张了就说现在中国政府有什么不好的举动，一看有光明了就不要认为说政府马上就要实行什么好的措施，其实它是一个过渡。像这件事也是这样，在去年下半年这么多的这个形势，看到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料到今年有了完全不同的事情出现。所以之乎，今年6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统一的逼迫教会的现象，而且是跟对这个整个NGO 哈、啊。都进行逼迫是一体的，因为我们比较，你上网比较看的比较直接的就是公盟，那么我们看到说对一些民间组织都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自己比较卷入比较深的一个教案，很有意思啊。这次呢，它整个的冲击教会不是，我刚才讲了，第一个不是单独的，因为它也跟冲击整个其他非政府组织是联手冲击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说很明显是经过了统筹全国规划的，所以在基本上在一个城市里头，你基本看不见两间教会被冲击了。为什么？因为它是严格的控制了打击的范围，所以基本上每个城市只选一个典型，只打击一个教会，很有意思。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冲击的时候已经充分的考虑过这个被冲击的这些教会的性质，因为他们所选的典型基本上都是一种很明显的类型，就是说在公共生活中参与过多的教会，比如说那些在公共里租了的，比如说租了写字楼，对吧？这样的教会，或者是说举行过大型聚会的、跨教会的、全市性的、地区性的这样的这个聚会的，比如烛光祷告夜这一类的这个组织者。或者是说他们参与到社会的一些服务，比如说他们有戒毒所，有这个孤儿院，有这个养老院，这样的教会，这很奇怪的哈。我们现在缺乏这些事儿，怎么人家出来办要打击，我都想都不能想象的事情。那么基本上类型手段也很有意思，这次并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强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比如说在这次所有的这个被冲击的教会中，你很难看到警察，很难看到警察，为什么呢？原因出面的通常不是警察，比如基本上可以肯定说，第一个见面的一定是消防队，所以这很多教会，消防队原因很简单，你们这100多人聚在这里头，你们消防措施好不好啊？还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说要有消防控制，对不对？很有意思，对吧？那么我一会儿我会提这个特殊的教会了。然后出面的有，我大概现在知道的有，出面的有税务局，要查一查你们是不是贪污了，是不是在这个有黑钱进来什么，这个都是很离奇的事情啊。现在广州一个叫深圳一个叫还在被查这件事情。然后呢有国土资源局说你们建筑是非法建筑啊，说很奇怪啊，这个建筑不需要批准，因为周围的教会周围的这个房屋都是非法的，你为什么不搬把我们这间扒平啊，很有意思。 然后也有民政局，他出面的很有意思，公安局都是出面是最后一招，而且出面的时候通常是便衣，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进步哈。进步的意思是说，起码政府他已经知道说，用强力来制止一个宗教性的聚会是不合理的，他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尽量用别的东西来处理。好，我是讲了这次冲击的特色哈，现在到目前为止，结局大都是好的，我知道的结局不是都好哈，郑州这间不好，和现在深圳没有完成，北京这间现在还要等到十一以后才能决定。那我知道的其他的大多数地方。结局都是好的，我也听说，一流的像昆明啊、山东等还没有解决，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呢，大多数地方都是好的。我看到的有结局的教会，基本都是好的，除了个别郑州这件事很成问题，我还不知道它具体背景。我们以这个秋雨之福做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现在那边的冲突的这个方式哈、啊，秋雨之福是这样的，他们是在6月4号本来要组织一个祷告会。然后就有人来干预了，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说这件事会有这么大的，是一个更大活动的一步，他们只是以为说他们的这个传道人是比较敏感，然后他们组织六四这件事是比较敏感，也许是跟一个政治性的事件有关。没想到了6月7号他们来正式聚会的时候，组织聚会的时候，就有人进来，官员进来说，你们必须要把你们杀掉，你们不能再聚会了，因为你们没有消防措施，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请你们离开这里。好，为了安全，好，他们说我们都是很欢迎了，我们都是顺服执政当权者，所以我们这个整个教会马上在主日当天就开始活动，马上去购买了消防器材，马上组织这个消防措施方案。这个记住啊，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原来是成都大，是一个公众身份，就王怡啊，以后我们会提到，他是本来就是成都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所以他很清楚的说，我们规划怎么样消防措施，然后马上做了一个消防演习的一个方案，说诚恳的要求成都消防局消防队到我们这儿来检验我们的措施，看我们的消防演习。可是政府没回应了，完全没回应了。当他不是说按我们按要求吗？要我们这个消防措施我们都做了，怎么你没应了呢？而且呢，在第二个星期仍然不让他们上楼。我们消防措施都摆了，我们都做好了，请你们来检查，你们不来，仍然不让我们上楼，什么原因也不说，他们每一次不让他们上楼就打电话，他们就报警说有人侵犯我们的权利。记住了，很有意思，现在是教会打给政府打电话说有人在侵犯我们权利，请警察来帮助我们。当然警察也来了，很好，现在真是服务态度真的好，来了当然他们说我们管不了，但是当然教会说你一定有个记录，我们报过警，以示告诉你说有人侵犯我们的权利，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警方记录啊，很有意思。然后到了第二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已经不让上楼了。第二个星期了，然后这个政府才正式宣布说，这次是民政局来宣布说，你们是一个非法的聚会，要解散你们，然后之类的。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政府的在，你看没有，这很有意思，在这个整个对策中，政府是一个不守法的一方，你注意了吗？而且政府的政策水平也太低了，你比如说这件事也是这样，基本上你可以说你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前已经将人枪毙了，然后你还没有这个判决书，要等这个死刑执行了两个星期之后才送来一个死刑判决书，这个在这个策略上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了，而且显得我们就是显得政府是完全没有诚意。如果你是愿意用一个真的按照着尊重法律来制止一个现象，你不应当是前头用一个消防的这种措施哈，这个很明显对他一开始的这个援引消防规则的这个法规的这种说法，以及他整个案件中的诚意，显得是非常糟糕哈，也可以说是在玩权术，这样对政府的形象和信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好，但是很有趣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集市，就是当这批弟兄姐妹没有进去，在他们合法租用的写字楼不能进去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的公园里开始聚会，这是在一个雨天，不得不在廊子里聚会。那么一共聚会了九个星期，那我觉得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说，创造了一个首例，就是在以前，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就是说当政府来支持我们聚会解散聚会的时候，北京守望教会和北京西安教会没有离开自己所租用的场所，就我们有权利在这儿，那么坚守住了，也为 整个中国基督教会赢得了很多的空间啊。但这一次的意义又不一样，这一次是说我们没有采取强力的手段与政府对抗，以示我们是顺服执政当权者，同时我们也在选和平的选择另外一个地点，仍然是，记住啊，仍然是公共生活领域，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没有退出公共生活领域，我们没有回到自己家庭。这个他们这个代祷信中专门提到这句话，就是我们不主动退回家庭，我们一定要停留在公共生活的领域，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那么他们在这边聚会里头基本声明了两个权利，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没有退出公共生活领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边只要还在外头聚会，我们就声明了说，对我们合法租用的那个地方，我们仍然有权利，只是你们现在不让我们行使我们正常的权利。所以他们在这边非常好啊，非常非常感人。这是他们下雨的时候没办法在公园的廊子里头，这是他们正常聚会地点。对我来说哈，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在他们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做这个讲的。我是说，在我们这儿有警察在门口拦着不让你来聚会吗？有没有？那么你是每次来聚会吗？我说很奇怪哈，人家是拦着不让聚会，我们坚决要来聚会，我们这儿没人拦着你，你为什么不来聚会？那天祷告的时候，我祷告了两个，我说我有两个意向。第一个意向是我跟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和普世的基督徒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祷告神，让神有一天允许这个圣灵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运行，让中国的任何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也知道说可能是在天安门广场，可能是人民大会堂，可能像我们说这个地方叫文庙西街一号楼六层，就是我们在这些地方能够自由的敬拜，让我们没有完全没有障碍的，让我们能够敬拜神啊！我说这个意向是我跟很多的这个牧者一块分享的。但是后面我有一个意向啊，后面有一个意向，这个意向是现在不太多。我现在知道是我自己在分析，这个有这个感动，分享不太多。我希望有更多人有这个感受，就是说啊，也让圣灵在西方的国家自由运行，对不对？我们现在神给了我们这个权利。我们自己使用了吗？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了吗？让我们不可节制的阻止的，每个星期真的有这个圣灵的吹逼，我们到这儿来要欢欢喜喜的来敬拜神吗？让圣灵做这个工吧，让圣灵做这个工，让那个感动中国家庭教会的那个圣灵也能感动我们西方的这些，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英国还是法国的基督徒，让我们在一个神给我们自由的地方来行使这个自由吧。这是我的一个意向。我不知道我们在 New Orleans 怎么样，我相信会比我们在加州好。这是他们最后一天，九州的最后一周聚会了，因为他们说我们必须要合一次营，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神给我们另这个定立的殿堂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搬走了，为什么？现在在这儿聚会了，买了地方了，这个堂会，这个写字楼他们自己买的哈，然后很有趣哈。那么在这一浪中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买的地方呢，他们就在通过协商，因为很有意思啊，在整个的过程中都是这个家庭教会在做这个和平和协商的这个发起者。主动去跟执政当权者协商，主动问他们的要求，主动提变通的办法，然后而且是合理合法，只要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坚决不让。在策略上能够修改的地方，我尽量提出一个建设性的方案，使政府能够接受。最终的结局是他们被允许，也很有意思，是进了一大步。就是说原先他们租的地方写字楼不让使，但是他们现在在写字楼买了一块地儿，打让他们合法的使用了，很有意思。当然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说，尽管是表面是一间教会和一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整个公民社会和整个家庭教会和整个政府之间的对话，非常重要。那么前提是说，尽管家庭教会没有出面，整个社会的资源也不够，但是在政府整个的考虑中，公民社会现存的活动空间和家庭教会的实力一直作为一个威慑力量在后面起潜在的作用，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九个星期的坚守，九个主日坚守非常重要，就是说得有人站出来， 因为只要没有明确的行动，所有一切的潜在的力量永远不会现实化。所以我们那些潜在的力量真是通过了这个教会，他们有九个主日在公园里不断的坚守，于是变成了一个现实。他们争取到了，不是为他们，是在西南地区第一次有一个买的会堂被政府完全的这个批准了。那我呢，当时这样，我是在第五周的时候，我看还没有人，没有很多人去，那我有一个感动，神给我一个祷告中非常清楚的感动，就是说我要去。我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著名传道人，我去了就能掀起什么事，我是说以我这个圣经的教导啊，一个肢体受苦就是众肢体受苦。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坐在他们身边？我只是想坐他们身边，不是去讲什么道，不是去简单的呼吁什么运动，就是作为一个肢体和你们一块坐在那个皂角树下那个小河边一块来敬拜神。神没允许，很奇妙哈。等我要动身的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已经住进这个地方这个两天了。神正好就是我要去的时候让他们先搬到这儿来了。你看这很奇妙哈。当然神跟我的启示也是很清楚的，是说这些戏剧性的场面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建造。所以我去的是讲生命教会怎么建造。我去那天，所以他你看我是知道这个星期啊，我是在这个中间星期的第一个星期他们搬进去了，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说这个后面的结局是什么，不知道，因为说那第一次去可能政府还不太清楚，还没有做出反应，所以我正好是第二个星期去的。我去的时候那我讲到也不知道，我们去那一天就是说所有的扩大器诗本都放在车的这个后备箱里头，就是任何时候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就被阻止的机会，我们就仍然回到公园去聚会啊。但是我就讲了，也没有阻止，很好，那么明亮，很漂亮，这是我目前看的不是最大的，但是是最漂亮的中国家庭教会拥有的这个殿堂，非常漂亮啊！我去了以后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然后我去讲也没管，该讲什么？那天我是讲，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很，讲地方教会怎么建造。讲弟兄姐妹怎么样做家里人一样的哈，有例子可能不一样，但是基本的精神是一样的。讲完了以后，那个主管的执事悄悄跟我讲说，牧师刚才警察来过了。我说我不知道啊，没看到警察。他说很有趣啊，在聚会的当中警察打了一个电话，很客气的哈，预先打一个电话，我看这个比和我们在这边的很多中国的同胞都讲道理啊，先打个电话说我可能过一会儿来看一看啊。然后说好啊，你看我们欢迎啊，我们没有什么可藏的，我们就公开的。他来了，他说他大概听了五六分钟道，然后呢又在旁边转了转，看了四个角的这个都看了一下那个消防措施，然后说啊你们这很不错，可以。好了，所以我给警察讲了五六分钟道在这边。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分享，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变化，在现在这个整个中国的社会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啊。看看还有没有啊？好，这是他们的堂会，可以坐130人。好，这个教会正在设立西南最大的基督教这个资料中心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支持他们。好，这个是，其实我讲的这个主要讲为什么讲后面这件事呢？我就讲说，其实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是比较复杂的，是中国呢是神已经尽力要将他自己的恩典彰显出来。那么在这个彰显的过程中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啊。神一方面是有远大的前程，我们这两天讲了很多这样的事，但是在目前我们所实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一个很大的过渡阶段，所以它会有逼迫，所以我们去了也是仍然会遇到问题，有可能遇到，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遇到，因为在整个的政府走向中是更开明、更开放，这个也不是政府自身的变相了。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个走向，对吧？你比如说这件事也是这样，是政府的意愿吗？还是说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的压力和家庭教会自己的实力呢？我承认说政府一直在不断的开明，但是真正决定这件事呢是人民，对吧？是社会的走向，是家庭教会自身的活动，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处在前列，因为家庭教会你可以看到说，一方面是有这个。是有在整个社会的这个空间中啊，这个做背景，但另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的所这个由于有神的这个形象在我们中间，我们自己的这种处事的态度，你可以看到说这也是一个我们叫什么群发事件啊，可以说是。可是你看这个群发事件和通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你看出来了哈，坚定和平。有这个虽然有权利哈， 但是我们不乱用权力，权力的方面我们不停止，但是我们是用和平、爱心、宽容来处理问题，非常合理。这也是我们现在很有趣啊，在中国如果有一个行业现在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你猜是什么行业？律师，我可以打着保票，律师行业是中国现在这个基督徒比例最高的行业，你可以去查一查，起码是我的直觉，我所碰到的各地碰到很多律师，很两类哈，一类是这样，是说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我也是律师，因为他知道我原来从事法律的，我自己原来这个所就是很我碰到刚才是范尔峰，是我们所的副研究员啊，但是他是我们晚辈很多了吧同事。那么我问他说，我是在我们所非常有名的啊，不是我学术，我们是学有很多学术权威，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个我是我们所唯一一个出来做了牧师的。我们所出过很多的这个各种精英哈，但是这个神学精英还是唯一一次啊。那么但是我后来我就问了，因为我在很各地都碰到说刘牧师我也是法学所的，刘牧师我也法，那我听了很多了，我就问樊亚峰，我说哎我们所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你知道吗？他说大概有16-17位吧，连研究生的话。那我算了一下，我们所如果连上这个研究生的话，最多也就是200人出头。在200人出头的法学研究所里头，这是中国最高的法学研究机构里头，居然有16-17位基督徒，这个比例非常之高啊，不得了啊！我是各地我都碰到，经常碰到，碰到律师他告诉我是基督徒，碰到基督徒他告诉我是律师，你说这个事儿，碰到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在现在也是这样，说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家庭教会中的资源啊，所掌握的资源是不得了的，这个资源并不是简单的，是一个外在的。有些潜在的东西我们现在看不清楚，最重要的是说是生命，现在这些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生命是被神掌握着的，不得了。我们后面要讲的是很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参与，我们怎么参与啊？在这一浪中如果说我今天在看这个随便翻了一下，我太太昨天买了一个这个菲利普杨自己的这个书，然后他随便的谈一个祷告的问题，居然在中间这个马上提到了中国神在中国做的事情，而且说这种事情它简直不可思议的，都是就是现在可以这么讲，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福音机构都在中国有它的施工，没有例外的，很奇妙哈。也许有例外的就是中国人，呵呵，就我们怎么参与，神如果让我们身为中国人就必有他的道理，我们就承担了不一般的责任，就那么简单。如果在这个时代中神已经定义要拣选中国为他做见证的话，那我们身为中国人就是神的一个选定和预备。好，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啊，我们看以斯帖记哈，我们今天真正的信息现在开始是讲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四章哈，我们这个以前我想我在我们两个教会讲过，但是我们今天稍微略过一下，然后我们要会强调一些事情。我们今天就不将这个所有的经文都念了哈，我们从第7节，我们还是念一下，我们将这个经文念一下最好。好，以斯帖记第4章第7节哈，从他是这样的，他讲了这个一个很紧要的关头，在那个关头中两个人的对话，以及说他这个其中一方所做的决定。他是说莫迪改将自己所欲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要他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塔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既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摩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啊。这个是前提很有趣啊，他前面讲了一个王后的故事，他说这位王后居住在一个巨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一个国家，我们今天不能想象，美国绝对没有当时波斯的这个权势，因为基本上可以说从北非到印度所有的地方都被这个波斯所占领，不得了的地方，非常之富有，我们可以想象哈，中东这边的国家总是很富有的。那么以色列做了王后，你不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吗？他是一个犹大这个民族，这个犹太人啊，这个犹大这个国的这个当时的犹，这个是很小的国家，小的不得了，也是大概伊拉克这么大，很小的国家。然后呢，他不是一个这个很显赫的，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族裔做他的这个支撑的，居然做了王后，哎呀，不得了的事情啊！当然有人跟我说他长得很漂亮，这是一个原因啊，但是你没有想过说，当时有127个省，波斯每个省都送了他自己的美女来，凭什么选他？凭什么选他？原因很简单，恩典。我们只能说是恩典，没有其他的理由。他是蒙了恩典才做了王后的。我们谁没蒙恩典？你觉得你蒙了恩典吗？都蒙了恩典，你不是也来到一个富裕的国家吗？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得了你王后的一份呢？我不要说外在了哈，外在的是有钱，你们现在可能都在 New Orleans， 在 Baton Rouge 有房子，我猜这个可能说在中国也开始买房子了，但是即使在中国的话，我相信你还不能买你现在的 single house， 对不对？你现在挣了这么多钱，你神赐你这么好的先生太太，家里生了几个孩子我不知道，对不对？各种各样的。那么对我个人跟你们可能不一样，那我觉得是我比较深切感受的这个一个很重要，就是得了自由。对于一个从事人文科学和哲学研究的人，你不知道自由的含义有多大吗？我不是说对人格，是对他的这个学术。好，这都不说，我觉得这还不构不成王后的位分。王后的位分是说你得的东西远超过世间的一切。王这件事是不能够什么，是不能够平常挣得的。你这么就能当王了吗？不得了的哈，是一个恩典。我们现在都是做了王的子和王的女。我们以前都是一些罪人，跟永生没有关系的，跟那个天父没有关系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临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拣选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透过我们身边的教会前辈为我们把生命摆上了，于是我们才领受了这个恩典，都是恩典。记住啊，不是我们挣来的。如果说我因为我这个考试考得好到这儿来了，我有技能到这儿来了，错了。我认识的太多人比我们有聪明了，真的，说实话。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我在耶鲁的时候碰到那些学生，美国学生和这个中国学生都有。我问他说：“哎，这个哲学系的学生啊，我说你们这学期上什么课？”他说：“上这个纯粹理性批判。”那一年学这一本书哈，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纯粹理性批判》没有。这是我年轻时代特别喜欢的一本书。他说这一年学了哈，他说我们有60多个从研究生到 PhD 学生，本科啊都有。学这个在耶鲁最好的这个教授教了，多好啊。那么我说你们中间读的怎么样？因为我听他们选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所有的学生都读不懂。学一年最好的教授来教，在德国留学过拿学位的教授，学不懂。那我就很有意思了，这是我的比较哈。这个纯粹理性批判是我们当时北京的这些朋友中经常提到的一本书。那个时候我们在一块读这本书的人的学历是什么？绝大多数小学没毕业。我就告诉你，后来很多人成了哲学家，很多人这个就纯粹理性成了我们终生这个受益的东西。那我说到底谁聪明啊？你上学上这么多年，然后这个有这个在德国拿着学位的这个教授教你，在耶鲁这么好的环境中，你读一年还读不懂， 我们那些朋友小学都没毕业，照样没有一位老师，没有任何的知识水平都读懂了，你说谁聪明？为什么你来耶鲁呢？他怎么没来啊？很简单嘛，因为你晚生了20年嘛，就这么简单。出生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嘛，是一个恩典嘛，很简单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能来，其实你不知道，你仔细翻过去看，有很多的恩典在里头，是我们今天才领受了这个我们所想的福分。当然还不用说拯救这件事，除了拯救你挣不来的话，别的你还能挣来，永生你怎么挣来呢？永生我们做了神的子民，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恩典，我们想都不能想的一个恩典。除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死以外，对吧，把恩典赐下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解释。但问题是说，让你在这儿先尝天恩干什么？这重要了哈，这重要了，干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以我们现在很多中产阶级的基础的想法，就是说，哦，神的恩典就到这为止了，就是给我房子，就是给我地，就是给我一个让我自己享受的永生，在巴登肉质，在 New Orleans， 然后我们吃着这个 barbecue， 你们这不是 barbecue， 你们吃着叫什么？小龙虾叫什么？对不对？然后去玩一玩，休闲的很好，然后呢平常听一听，尽管你们这边不多，还仍然有刘松苏，还是有远志明，还是有冯炳成过嘛，听一听这些著名讲员跟我们讲讲神学大道理，然后在教会中舒舒服服的，然后在里头也没有警察挡着我们，我们就进来随便享受一下就完了，这就是全部嘛。神拯救你就是为这个目的嘛，这重要哈。只要我们还这么想，我们从第一堂就讲这问题了，你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呢，整个上帝只是你的仆人啊！记住啊，我要房子才过房子，我要孩子过孩子，我要听神学大律理才给我遣送一个刘松苏来让我听，是吧？全是我是中心，跟神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神赐我们这些是有神的计划的，如果我们真知道神是神的话，他大过我们，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只是他永恒救赎计划中的一个棋子，是吧？不是我们为中心，是神为中心，是吧？是神的救赎计划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里头扮演一个角色。你看这个也是以色列，神拣选他了，赐给他恩典，就让他在王宫里头享着荣华富贵，舒服的生活嘛，就是在那边一个人坐着，万人侍奉他，他很高高兴兴的在那儿吃着喝着穿着就完了吗？显然不是哈，也我们看到哈，后面这个墨迹改很清楚的给他指出了他自己生命的意义。这句话非常重要哈，这句话非常之重要。这个我们通常念的时候，我都听他念的错，通常是把它念成一个这个简单的询问的话，其实是一个质问的话。所以念这段话的时候，一定不能用问话来问，不能说哦，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不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呢？不能这么问。他问话是一个很清楚的宣告，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吗？是吧？只是他问的，是吧？我们今天也问你说，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吗？是为了你吗？是为了你吗？还是说是为了神要了他救赎计划中要用你，这是区别啊。所以我们今天享有的一切，先尝的天恩，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2000年一次，让中国人领到了，简直不能想象的事情。2000年一次，在世界的历史上，此刻的比较只有一次，只有一次，跟我们能够比拟的时代只有一次，就是福音进入罗马帝国的时代，就是保罗的时代，到奥古斯丁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是神要借着他自己的救恩进入另一级的文化，从而进入把那一级文化的主流文化翻转了以后，将世界整个改变。我们是昨天讲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是一世纪保罗开始的，在那个时候已经将我们今天所有能够展示的文化能量那个种子已经在一世纪种下了。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将福音带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现代化，一切这个我们所能看到的容量，在那个时刻已经开始，对吧？做了准备。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再过2000年你会看到说，整个世界会因为中国的翻转而改变，而那个种子是从什么？甚至不是从我们开始啊，是从利玛窦，是从戴德生， 是从景教，是从很远的地方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时代不非是在主流社会的那门槛中，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我们当做的那一份，是吧？我们当做。你的错误是什么？或者说神恩赐的这一切，你往后看你一生到底要干什么？我真的不能想象啊，我们就是在这边一辈子荣华富贵，一辈子中产阶级的舒舒服服，这就是全部意义吗？神的救赎计划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神的永生的旨意，神的为那永生的旨意将这些东西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应当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好，当然你说他爱中国人拯救不拯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后面讲的好很有趣啊，后面讲了，他说这个莫迪盖英报的这个结局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得很清楚啊，说神给你恩典就是为这件事儿。如果你拿了这恩典不去做这件事儿，你也就没什么用了，你也就没用了。记住啊，所有的恩典只为这一件事，你领受了恩典不去做这件事，恩典就无效了。那么简单，他不讲了吗？说你不做中国就不兴起了，说得很清楚，你不去做事情，犹大人就不得解救了吗？犹大人从别处，神一定会兴起别的地方来施行拯救，对吧？蒙解脱得拯救可以得的，不通过你，但是你的结局是什么？很清楚啊，如果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得的所有一切恩典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来扮演一个角色，如果你不扮演那个角色的话，于是你就没有用了。就看这个上面说的话，你和你的父家必是灭亡。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教会不兴旺呢？很简单哈，我们当然不能兴旺，因为原因很清楚，什么？因为我们都想得自己的东西，只要你还想把一切塞到自己那里去，你就不能得永生的福分。你没想过吗？我们这么一个有限的器皿，怎么能承载永生的无限的恩典呢？不可能的，你永远不可能用为我的方式，自我为自己所得的方式来承载永生，不可能的。无限的生命，除非用你做一个什么管道，记住我们的器皿是管道，把你做一个流通的管道，当你不仅是从上头得，也从下面不断的将这个祝福成为他人祝福的时候，于是你才能动态的领受无限神的生命。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要说我只要为我自己，我绝对不给别人，于是你狭窄的那小小的容器就只能容下你那点东西，跟无限的神没关系了。你和你的附加必之灭亡，你不会成为一团臭水而已，绝对不会这个成为别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西方的教会没落，因为他只想为他自己的教会，就这么简单。神在十字架上死，就像我们彰显这样的生命，他是说真正的永生永远是唯他的生命，在世间一切有限的罪性之中，所有的唯他和唯我完全是矛盾的，我给你我就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不能给你，那是厚着我自己。唯有当你和无限的神真的连上的时候，你就是越给越多，因为无限的神怎么会因为有人拿走就减少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越是给就越让什么，越让那祝福从我们中间通过，无限神和无限神的关系越好，跟他的管道越畅通，这个口就敞越大，于是你的生命的祝福就越多，一定是这样的。你越是投身在主的救赎计划中，越是为主而为这个为他人的祝福携带更多的东西，于是你自己生命中的祝福就越大，这是我们这个灵命的道理啊。有人说我们这个事不是我们的事儿啊，都是宣教士的事儿啊。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时代中已经没有这个可以说没有一个分工的宣教了。如果说在21世纪以前，我们还可以说我们是有一个分工，我们就是在 local 工作，然后有一些人他们是专业的整个生命成为宣教士到别的国家去，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打破了这个界限。因为什么？在技术上你已经没有理由说我现在不能做一个宣教士了， 以前是说有文化、有语言、有交通的障碍，于是我们不得不委托一些人去到别地做宣教士。而我们今天这个障碍没有了。比如，我就讲最简单的问题，比如语言吧。马里逊到中国很惨，为什么？学语言就学了好几年，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在欧洲，你要想抢一个中文的这个教中文的学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本没有。所以他必须要到那个国家去，他可以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于是他可以开始自己的宣教工作。所以你想想，学习一门语言是多困难的事。所以当我到做宣教士，到那到那个国家再开始学习的话，那不用一生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以前是这样哈，我昨天这个无木道友在这边讲这个，我提到了在我重生的那位老宣教士，他就是，他们家真是我不能想象的，他的爷爷，他应该说他爷爷的爷爷，那么是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跑到什么？跑到太平洋中心的一个小岛，一生，因为他这个语系完全是不同的，而且也前人没有这个西方人到过这个小岛，用一生的时间学这个小岛的语言，然后将圣经翻译成了这个小岛的语言的这个文本。然后呢，很有趣了，这是他爷爷的爸爸，到他爷爷呢？那我们就说你爸爸建好了这么好的地方，宣教基地那儿宣教吧。他说不，我还有更这个忧心如焚，因为我发现比那个岛更小的岛那边还有其他的太平洋的这个族裔呢。所以他用了一生到那个小岛去学那个小岛的语言，又将圣经翻译成为那个小岛语言的文本。两生哈，也很有意思。他们家是五代，有四代是宣教士，不得了啊！这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今天用吗？不用的。对不对？你到美国来为什么马上就能上学？很简单，你在中国已经学了英文，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只要你想去一个地方，你要有心的话，你完全不用去那个国家就可以学会那个国家的语言。语言不是障碍了，像今天文化交流全球化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其实技术障碍都没有了，文化适应。过去的那些欧洲宣教士要跑到澳门香港住很多时间才能进中国，为什么要适应文化？我们今天需要吗？一个美国人要去中国宣教，在这个周围不能找到湖南餐馆、四川餐馆吗？完全可以适应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能到一个餐厅去适应一下吗？今天的文化交流是这个太方便了。过去，别的不说，交通就够呛了。当戴德生到中国的时候用了多少个月？你不能想象的，坐着船，然后坐着这个，坐着那个，好几个月。还绕什么好望角之类的，还跑到中国去，对不对？我们今天呢，你要去一个地方宣教，最多路程用多长时间？一天吧，我相信呢，我们坐飞机去哪儿，大概一天弄到，这不是障碍。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钱财，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个任何东西对我们都不是障碍了，只是我们去不去。在技术上，今天已经到了全民宣教的时代。全民宣教，每个人都被宣教了，在技术上不会有障碍的，一定你可以去的，一定你可以去的。我们以前老是说人人皆祭司，我们今天可以说人人皆宣教士，你都可以做了，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只是你心愿不愿意去，绝对没有在技术上对你的障碍。当然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残疾人，而另一回事，对吧？我相信我们在这做的没有什么残疾人，每个人都可以去哈，唯一决定我们能不能去的就是心敢不敢。换言之说，是我们对价值观的判断。你觉得什么重要？你觉得说我在这边享受重要，当然你肯定不会去。但如果你真的认为说现在中国在发生的那些事情在决定着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是真正将福音在整个全球铺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一个时期的话，你就会去做你当做的事情。当然我相信说我们也会有一点障碍。那么我们去中国比别人有很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当然有人说我是从台湾来、南洋来，有从香港来。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去中国一定不会有太大的文化障碍了。比如说最简单的，在现在在北京最流行的什么是什么口音？台湾国语嘛，对不对？真的，真是这样的。 我去了，我简直不可思议的是说，当我坐在这个北京看这个一个这个有它叫有线啊，有线电视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频道，那整天的活动里头，我根本看不出是在中国，或者说不知道是在大陆，那我以为是一个台北在播的，因为他的那个不管是主持人，不管是那个客人，不管是所有参与的人，讲的完全是台湾国语，我完全。这不会有障碍的，你去那不会有障碍的。那么多台商住在，几十万台商住在中国，住在大陆，他根本没什么障碍的。当然，如果是香港的弟兄姐妹稍微惨点，你们要早去十年就好了。那时候是香港国语比较流行，但是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在目前这种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文化隔阂了，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心愿不愿意去啊，哎，是非常重要。其实前辈很多宣教士都是这么做了，主要是还是回到那，不是文化隔阂，是你的心智。我昨天在那边后面看了一下，我看到了其中有一本书是在谈一个人，是谈这个艾里克哈，
对，
很有趣。我这个正好去年写了文章，也专门提到这个人物哈。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人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儿子，是一个苏格兰人。他本来就是出生在中国，然后呢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回到那去，到爱丁堡大学去读书。这个大学是非常之好，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英国的大学。爱丁堡是，我想是说，如果说在苏格兰有一所大学是可以跟这个牛津或剑桥这个对比的话，那就是爱丁堡，在欧洲非常著名大学，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不仅是学业好坏我们还不用讲，肯定是很好，我看了他的学业记录。最重要的是说他有很重要的天赋，比如说今天如果你要去申请哈佛的话，那么除了你，我们中国人学医都很好，那么你比较能拿得手的都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破过世界纪录，这显然是一个录取的很好的方针。那么Eric 呢就是这方面长跑的，这个有这个短跑的，这个中短跑的这个天赋很有意思。那么他当时是这样，他原来也没有怎么练过，上大学就开始练了，结果练的跑步跑得非常好，那么他非常擅长100码和200码的这个短跑，这个短跑的非常之好。那么他当时在这个全英当时因为英国的这个地位哈，以致全英的这个全英锦标赛的冠军基本上就可以说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冠军了。所以他在奥运会开始的头一年，这个打破了这个全英，他是全英100码200码的这个双料冠军，当时是大家认为说和世界纪录是平等的哈，大家认为说他是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选手，结果他到了这个巴黎去比赛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预赛，其实不是决赛，现在我们说是决赛，其实不是决赛，是在预赛的有一天，是在礼拜天上午，那么依照他自己的这个宗派的严格的信仰要求，礼拜天这一天是绝对不能做别的事，要去参加礼拜的。于是他就放弃了他稳拿金牌的这个，这不能想象的，我们今天已经不能想象这件事了，怎么可能呢？对，一个人一生中只能参加至多两三次奥运会，你的巅峰状态很可能只是那么一瞬间，只是在那么一年中，你能蝉联这奥运会冠军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一次机会是太难得了，而且是稳拿的事儿，在当时他是排名世界第一，如果他去跑的话是一定可以拿到冠军的，大家都是这么看的。而且当时整个英国代表队中在短跑中没有什么希望，只有他是希望，结果他放弃了。当时据说是很多人写信，当然有敦促他的，然后有这个骂他的，卖国贼也有啊。那么英国代表团据说还曾经在赛前跑到巴黎这个组委会，专门说能不能为他改变这个赛程，改变到另一天，还没有成功，没跑。那么他第二天参加了200米的，结果他第二天感冒了，这很奇妙的事。你看这个人的巅峰状态很难保持的，结果第二天他只得了银牌，得了这个铜牌，因为他在两个他，你看他最擅长的那个项目，这个他放弃了，他第二擅长的项目因为感冒只拿到了这个铜牌，那就完了。那么但是他的一个队友说，出于对他的尊敬，400米的这个选手说，我把我的机会让出来，让你跑400米。 如果你知道这个你知道中跑和短跑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就知道说这两种跑是区别。我们听的是几百米嘛，二百米和这差两百米嘛，差三百米，不，这是意味着一个根本的转折。因为人的运动机能在中跑、长跑和短跑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换到从这个短跑换到中跑是一个不得了的转换。所以你可以在四百米跑得很快，但是你想跑的那个最快几乎是不可能。而且那一天他是跟美国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在做竞争，然后这个奇迹就发生了哈。那一天他去了，他就祷告，他很有意思，他说他没有任何把握，他只是说神让他跑他就去了。说在赛前的时候很有意思，在头一天有一个路过的时候，有一个妇女给他递了一张纸条，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揣在兜里了。然后直到比赛前他才想起来说他兜里他头一天有人揣纸条，他打开了一看，上面是说主说这个引了以赛亚书的一句话，他说你尊荣我的我就荣耀你，这神给他这句话。那天早晨他是唯一的话去了，去的时候他比赛是非常惊人啊。他在头两百米的时候，这个你记得短跑和中跑是完全不同的，他在头两百米的时候就是用短跑的速度在跑，人都觉得惊人，说这个人肯定完蛋，三百米以后肯定完蛋了。这个头两百米，你像基本上你说冲刺头两百米也就意味着你将你的所有的力量爆发在这个两百米里，他在头一百米大家在惊呼啊，他用白马这个跑百米的速度在跑，哎呦，他跑两百米的速度在跑。但是很多人当时这个转播人都在说他到三百米的时候一定完蛋。结果他那一天用他很独特的方式，因为他不是一个以前不是一个职业这个运动员，他的赛跑的方式是很奇特的，他是仰着头跑，有人说是仰面祷告式，管他叫，他就用他独特的仰面祷告式，在整个400米中一直保持着短跑的速度跑上去了，拿到了400米的金牌，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简直不能想象啊，就是创造了世界运动史上的奇迹，一个短跑运动员去跑中跑却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简直不能想象的事情。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件事，你可以想想说当他从这个巴黎返回英国的时候，他在英国所造成的轰动是什么，是民族英雄啊，你看不能想象的哈，不能想象。你要知道说英法之间他们之间有很长的世仇的，在敌国的土地上，在一个不擅长的这个项目中，这位尊重这个敬拜神的人居然拿了一个世界冠军回来，打破世界纪录，哎呀简直不得了啊，他是所有的荣耀都来了。然后说那一天所有的媒介都拥到这个那边去迎接这个英国代表团，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迎接埃里克一个人，哎呀简直不得了了。那你觉得说这个人如果按我们今天讲的是说他得了这样的金牌，他一生中应当怎么安排？你可以想象在现在中国和美国，你得了一次奥运会金牌，你后面的生活应该怎么安排？特别你还是在名校毕业，对不对？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话，你是北大毕业，同时又是奥运会这个金牌的保持者，你是什么？未来你应该怎么安排？你在美国的话，你是哈佛的这个毕业生，同时你拿的是奥运会金牌，你未来的生涯是什么样？很有趣了哈。其实我们都会说，如果以我们个人的安排的话，我们看到各种的荣华富贵，各种的学术的机会，各处官方的机会，当时那么多人去邀请他的，他几乎每一天都有人邀请他去这个讲演啊。你可以想想也是一样嘛。我们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是不是有人请你要讲演？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有多少城市要求你去讲演？你为此就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人啊。但是，他的规划是这样的，他说金牌不金牌，全是神的恩典。你是跑百米的人跑400米冠军，这不是恩典吗？对不对？那么既然是恩典，就有神所赋予它的意义。所以你要看说神的永恒计划为什么让你得金牌啊？很简单，所以他选择很简单，他选择就像如果是现在比喻的话，他选择说我赶紧去非洲，他就选择到哪儿，就选择了到中国的保定附近去做宣教士，这就是他对应的选择。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获得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也是同样的道理。埃瑞克当后面的这个道路很有意思了，他后面的道路是说 那么在这个后面他来的时间也不是最好，他后面的故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到后面的时候，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仍然很难跑，很有趣啊。他有好多年不锻炼身体，为什么不锻炼身体呢？因为锻炼身体这个跑步对他说已经成了一个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当他在河北农村这个每天早上爬起来跑步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说，哎呀，说这个来这个洋鬼子，他有一些巫术。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早上起来，中国人说得有实力的，我每一天付出的劳动是应该有一个收获。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收获，跑来跑去的，一定是里头有人发什么疯，说这洋鬼子有些问题。然后他为了他自己的，为了他自己传福音的对象，他放弃了他一生喜爱的运动。所以他到河北农村的时候不再跑步了。即使不再跑步了，他简直不能想象哈，在这个远东运动会上，当时日本人举行的，他仍然拿了第一名，而且当时的记录和世界记录是一样的。你看他运动天赋多好啊，我们现在可能是很可惜啊，说这个人如果做运动员的话，可以连续打破几次世界纪录啊。那么很有趣，他就是放弃了一切，就在那边服侍中人。当日本人占领了这个河北的时候，保定一带的时候，他当时可以有一个选择，他当时娶的这个太太是加拿大人，他们可以回英国回加拿大，而且招会也是这么招他们的，说你们在那太危险了，请你们回加拿大或回这个英国。他也真的把太太什么送回加拿大了，但是他在那边祷告的结局是说，如果我传福音的这些对象，这些中国人，他们在苦难中，我没有权利不在苦难之中，这是神的选择。如果你看以下都说得很清楚，他的民在受苦，于是他也就在苦难中了，这是神做的选择。于是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也做同样的选择，于是他就返回了保定。那么最终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他最后和那些新教士都被押送到了潍坊集中营，在胜利的，也就是说抗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他那边为主殉道了。这结局，这是第一个住在，我以前这个有一个 trick question 啊，就是你们知道说第一个住在中国的奥运会金牌得主是谁吗？有人说徐海峰，我说错了， Eric， 第一个金牌获得者长期住在中国的就是 Eric， 就是一个爱主爱到这种程度哈，以致将一切都放下，为了中国人死在中国的英国，应该正确的苏格兰宣教士。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得的东西是为了什么？一个苏格兰的奥运会金牌得主，他一个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主爱中国人，记住他不是为中国人，是因为主爱中国人，于是他愿意跟着主的脚踪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服侍，死在中国。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不应当也顺着这个道路去走点这个前面的前程吗？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愿意走这样的道路啊。我今天早上是我今这个到这边来也有祷告哈，但是我今天早上第一次跪下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悔罪，我是说也许在这几天的整个营会中，主啊，也许我障碍了你的荣耀。我觉得我讲太多，讲了很多的信息，但是主啊，你这样我来讲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那么多数量，让我们来亲近主吧。那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对吧？那么我们都是讲了信息，讲了很多的需要，却没有一个亲近主，直接到主那儿去支取主给我们力量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本来是还有时间，我要讲的话还有很多的信息可以讲啊。那我想在这一刻的时候我们不讲那些事情了，能不能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就祷告，就让我们到神那里去问神说，神啊，你坚持我这么多，你恩典我这么多，你让我做什么？让我们来看到说，当我们与主亲近的时候，主自己的生命就会激励我们按照主自己的形象去做工，不是理念的支配，不是那些形式的分析，就是主本人的心是不是在我们心肠中跳动，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一块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也希望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做这样的祷告，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我就求你也向神说话，对吧？让耶稣基督的意念进入我的生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此刻就与我同在， 也让我自己呢能够被他所激励。其实不是我们要求什么，就是我们敞开就好了，我们敞开就好了，让神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好，我们一块来向神来做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的灵，救恩领导。其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就是我们的不配，我们都是罪人。你看我们都是自我实践，自我扩大，自我彰显，我们会什么我们就在说什么，我们是什么就要将我们自己怎么凸显出来。主啊，我首先也是悔我自己的罪。你看主，我们走到哪儿服侍的时候，仍然是想着人的智慧，想着我们自己的专长，我们却没看到说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只有主你自己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介绍你，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你，让我们更多的向你敞开。主啊，就让你自己来做工。那主就恳请此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俯伏在你面前，放下我们自己，不再看我们自己，只看主你本人，看你的计划，看你的心意，看你的爱，看你的眼光放在哪里。也让我们真是让你来到我们生命中，也让我们按照你的眼光去看你要看的事情，按照你的心去做你要愿意做的事情。那主就恳请你那么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让我们的心被主你自己的意念，被主你自己的计划所激荡，让我们按照你的计划去做，按我们所看不见的来主你看见，我们就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上。主啊，你在前面放了那么那样的那么多的前辈，那么多不管是中国的不管是西方的那些宣教士们，那些前辈圣徒们，那么在我们前边像云彩一样的环绕我们，在我们的前边按着这个追随你的道路去走，也将那脚印将那脚踪在前面指明了我们当走的道路。那主就恳请你也让我们今天真是我们不看别的，我们循着那些生命燃烧着主你自己生命的那样的生命，我们沿着他们生命的榜样，沿着他们生命的示范，也让我们来看到主你自己的生命的样式和你自己生命的走向。那主就恳请你那与我们众人同在，真是让我们我们不看别的只看你。那主啊，就让你自己的形象，让你自己的生命彰显在我们中间，让你自己的生命的火在我们中间燃烧。主啊，就恳求你来与我们同在。那主啊，真是那么主，我们看到说你今天要在中国，要在美国，要兴起你自己的事工。主啊，你来感动我们，感动说我们今天之前所领受的一切的恩典，就是为主你在此刻让我们做的事情。主，你来显明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那么主你自己来指明，主你自己来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来呼召我们的心，主你指着我们的心说话，说我们这个主你自己把你的心向我们彰显，你指着我们的心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去哪里，指着我们的心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是什么的样式。主啊，就求你自己来对我们的心讲话，来对我们的生命讲话，来呼召我们，来激励我们，来真正的提升我们，让我们在你自己的永生的计划中有那荣耀的一份。那主就恳请你做保险的工作。那主我们真是人不配的时候，主你自己来做，这样我们人做不了的工。主啊，此刻我会有一个呼召，但这呼召不是从我来的。主啊，你千万就是让这个遮蔽我，让主你自己的火，让主你自己的生命的呼召在这边彰显，主你自己对众人讲话，我只是器皿，只是管道，求主你不嫌弃这个器皿的不配，让主你使用这个器皿，让你自己的话语直接来击打人心。主就恳请你就这样保守的工作。此刻我们会有一个呼召，会有一个呼召。如果你有感动，你有感动的话，那么在未来你愿意将你的一生献下，能够走出这个国家到其他的地方，不管是中国还是非洲还是南亚，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你愿意将你的一生摆上像埃里克那样，当主呼召的时候，我就愿意去主所呼召的地方来做一个宣教士。如果有这样的心智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就是感谢主有这样的感动。好，我们下面另外有一个呼召，如果在未来的一年里头，因着主对你的感动，因着你看到主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不，我说的中国是大的概念，包括香港，包括台湾，那么你看到主在那边要动工， 主，你看到，你已经看到主在那边有一个计划，定义要通过中华的文化，在世界的普世的这个教会中扮演一个角色。你也愿意在未来的一年里头，用自己的假期，用自己的金钱，按照地方教会已经看到的那个摆上的地方，你也愿意做一次转捐、两次转捐，我不知道多长时间。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的话，也请你举下手。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好，请放下，感谢主。好，我们一切都是能拜托给主，那么这是求主的生命在我们中间。我最后做一个呼召，我们前面做的都是跟宣教有关，我们后面做的就是跟我们地方教会有关。如果你今天有感动，看到那些祝福在我们前辈的圣徒中，那些前辈的宣教士，那些牧者中已经彰显了主自己的荣耀，你也愿意将你的一生献出，那么来做一个牧养众人的牧师的话，请你举下手，你做祝福的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感谢主。还有没有人愿意一生奉献出来，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养教会的牧者，做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一下手。好，感谢主，请放下。好，我们最后一次呼召。如果你在这个营会，也不是这个营会，在前次主一再的恩典中，在主一直在你的地方教会中，一直对你的生命有这样的冲击，对你生命有这样的培训，以致你真的有这样的感动，说我从今以后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那么就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工作岗位中，在我在教会的侍奉中，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主权交给神，求主来使用我，求主来差遣我的，请举下手，我们一个祝福的祷告。好，感谢主，请放下。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那么我们一块来为此做祝福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用你的生命来改变人。我们这些人都是不配的，我们想改变都改变不了，我们想改变自己都改变不了，但是主，你自己的生命进来，我们就改变。今天你看到说有这么多人自己的心愿意敞开，我们知道说这是主你自己圣灵的做工。前面的道路完全交给主，不管是我们愿意做宣教士，不管我们愿意做牧师，不管我们愿意是说在短宣中按照主你的差遣去中国或去其他的地方，还是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家庭里头，在工作的岗位中，在教会的侍奉中，愿意来彰显主你自己荣耀的，都求主保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行不出来，我们不能行出来，我们立志要行善，但是真正能行善是主你的功，就求主自己的功不离开我们，求主自己的圣灵一直鼓励着我们，求主自己的生命样式深深的印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主你自己的生命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不管在主你所差遣的每一个地方，看到主你自己的生命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我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将你的赐福赐下，将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提升的时候，就看到你的福分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循你的道路走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背起你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你自己的生命大能丰丰满满的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之中。求主来祝福，这样祷告不配，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